新苹果与银王子。我想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马上想起圣经里头的一句话，那就是箴言，旧约箴言25:11，里头这样子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金苹果在银王子里，很美，很漂亮。那是一句话说得合宜。可是如果一句话说得不合宜呢？那就很不一样。那说不定就好像烂苹果在破王子当中，不但不好看，甚至于可能会有坏处。可是什么叫合宜的话语呢？用简单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说对的话。其实我们都清楚知道，如果一句话往往两个人说出来，结果会很不一样的。有些话我能说，师母不能说，或者是有些话师母能说我不能说的。所以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人对了，时间方法不对的话，那搞不好会好事变坏事，至少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显著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些，可是说话的内容其实本身就很重要。因为如果说的话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话，不管你这个人多对，不管你的用的方法用的说的时间多好，可是也都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我不是站在这里告诉大家谈话的艺术，我不是这样子说，我们乃是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去思想什么才是合宜的话。那这个是在我们是要读的，今天要思想的新约圣经雅各书第3:1-12，一共12的经文。那我想我们今天这样子读这12经文，我想用起音的方法，在我左手边这一边的我们读单数节好不好，然后在我右手边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双数节哈。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12的经文，请开始。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枣丸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了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自私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了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住了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住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古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 今天一同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一同思想你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好在我们进入的话语当中，我们用一同来思想该如何说合宜的话。主，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使得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能够得益处。主，愿你的名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然后在这节经文当中，师父这个字其实说的就是老师、导师。说到特别是他在教会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是说到有生命、有属灵生命影响力的人所做出来的教导影响。雅各在这里说这样子的一句话，好像就提醒我们，劝我们弟兄姐妹，好像你不要做教导方面的事情啊。雅各到底是不是在说，用我们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然后呢？哦，所以大家都是不做不错的。可是雅各是不是到底这样子说呢？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因为他后面提到了一句话，他后面提到了完全人。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雅各其实在这里鼓励我们，其实要成为完全人。可是我们就问了，怎么样才能完全呢？雅各给了答案，他说话语上没有过失。可是怎么叫话语上没有过失呢？那其实就是提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要说对的正确的话。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雅各的那个时代，犹太人当中有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只要我们读过四福音书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会记得撒都该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们当然是犹太人，可是他们是犹太人当中的贵族，他们的出身都是蛮高贵的，而且他们都蛮富有的，有钱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很有权势，他们跟罗马政府那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他们当中，他们很多人都是祭司、大祭司，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人。犹太人他们的管制当中有所谓的犹太公会，那就是罗马政府跟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桥梁。罗马政府是透过犹太公会来去治理犹太人的。犹太公会通常是多少人组成呢？大概是70个人。而在这70个人当中，绝大部分就是撒都该人。可是这种很有政治上面很有群众的影响力的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有些什么特点呢？在马太福音22章23节里头，圣经里头记载了这样子的一句话，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这回事。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撒都该人有一回他们就为了要刁难耶稣，他们就编造了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就对耶稣说，摩西律法，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位摩西，他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遵守。他们就说摩西曾经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呢是需要弟弟要娶 要娶哥哥的妻子，这个在一个条件底下，什么条件呢？就是哥哥结婚了，可是跟嫂嫂还没有生下小孩，哥哥就死掉了。然后在这样情况底下，弟弟是需要把嫂嫂娶过来的。然后这个是犹太人当时的一个习俗，他们这样子做是有着他经济上面的原因，也有着他们在产业上头继承的问题。当要这样子做的时候，然后这些撒都该人就编了一个故事，他们这样子说，他说有七个兄弟，哥哥娶了嫂子还没有生下小孩，这个大哥就死了，然后当然娶这个嫂子的就应该是他二哥，二哥也娶了，也还没有生下小孩又死了，然后这样子七个兄弟先后死掉。然后如果耶稣，如果你说有复活的话，到复活的时候，这一位妇女到底是七个兄弟当中哪一位的妻子呢？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哎，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啊，这个圣经疑难问题啊。可是耶稣非常简单的回答告诉了他们一个答案，他就说你们实在是不懂得复活的道理和神的大能。耶稣就指责这些撒都该人，你们根本就不懂得神的大能是能够造人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你们也不懂得当人复活的时候也不嫁也不娶，就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我们地上的所有的人伦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偶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父母、子女、兄弟、朋友种种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更清楚了解我们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通过父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到神是我们的父神，当我们了解到兄弟朋友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我们了解到夫妻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是让我们更清楚明白耶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种关系亲密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子的一个很亲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可是撒都该人他们不了解，不了解人与神与三一神之间那种关系是通过我们地上的人伦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以至于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甚至于刁难耶稣。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撒都该人有关没有复活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在只有在那个时候只有撒都该人才会是这样子想，其实在初期教会当中也深受没有复活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读我们刚刚圣餐结束的时候我们是读什么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在里头其实提到了两次复活这样子的词，第一次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次提到的差不多到末了的时候提到的是我们相信的是肉身复活并得永生。在初期教会当中，因为受着撒都该人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复活的影响，所以也在教会里头也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使徒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你要注意教会里头的事情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7节到18节当中特别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许米乃，一个是腓力图。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教导复活的事已经过了， 以至于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没有复活了。如果我们人没有复活的话，然后我们说什么恩怨情仇吃喝玩乐，全都在我们在地上的短短几十年啊，长一点100年、200年好不好？可是也是有一个期限的，当时间过了，那就好像一切都没了。可是我们要注意，这种教导并不是圣经里头的教导，并不是我们的信仰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呢，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的信念，我们需要被更新，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要有永世的价值观。这样子当我们看事情，当我们看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着眼在地上的短短的时间，而是说我们会看到在永世当中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就需要对神，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教会要健康的发展，要成长，我们需要有知识上头的更新，我们同样也需要有生命的被改变。因着这种需要，在教会当中我们同样也需要有知识不断的被更新，生命不断的被改变的属灵的老师。所以我们说要成为老师，要成为主日学老师，要成为教会当中的老师，我们需要先成为学生。我们需要在圣经里头下功夫，我们甚至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于再进修到神学院当中去受造就，接受装备。我们非常感谢神，在我们 Bay Area 湾区，其实就在附近有各种各样，有不少的神学院适合我们不同人的需要。举例来说，我们平常习惯说中文的，我们就在附近有海外神学院，有基督工人神学院，有美孚神学院，有基督神学院，有圣言中心，有这许多的这些机构，这些神学院上头能够培育我们在圣道上头再晋升。如果你比较更喜欢看英文的，然后就在我们附近就有Fuller，就在我们附近就有 Western，这些全都是很好的神学院。然后甚至于如果你说我太忙了，或者是我交通不方便，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呢？可是我可以有电脑，有电脑的话我可以修一点甚至于更远一点的学校，比如说在德州的 Dallas 神学院，他们就有很好的网络课程。不要说美国人神学院、中国人神学院、洛杉矶的正道神学院也是有非常好的网路上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按照你自己的时间来配合来去做进修的这样子的一些课程。可是我们往往我们会说另外一句话，我不是说这个资源不够，不是说没有这些神学院，而是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我好像我往往读圣经我看了前看了后面我就忘到了前面，那你叫我怎么办才好呢？可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活到老
学到老
啊，学到老。哎，我真的最近看那个网络上的新闻蛮多，那就提到了一件事情，我看到注意到有一些人甚至于他好像都是已经70岁80多岁还在大学里头修一些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有关这样子一个消息，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哦，是蛮多人是这样子干的。如果我们世俗的人愿意到大学里头多修一些课，然后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头，我们在属灵知识上头，岂不是更应该再晋升吗？ 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看不懂，我读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样读才好。其实我往往想起来，当听到这样子的说话，往往想起来一件事情，所以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当我站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你都知道我没有什么语言方面的才能，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恩赐的。可是在美国是要讲英文的，对不对？所以我刚来美国，我是读书过来。刚来美国的时候就需要修一些英文方面的课。那我记得在一个小班当中，那个老师就教导，其实我那来的时候来蛮早，同班班上面的其实不是华人，还是少数啊，大部分的是从欧洲有一些其他国家过来的。然后我们一从来跟老师学习正确的英语发音。然后可是呢，我当我看到旁边的同学，哎，他们好像很容易啊，他们是同一个语言系统的，因为欧洲是差不多，他们好很容易就把一些句子、一些话很容易就表达出来。可是我好像怎么学都学不会，我的发音怎么 th 怎么发音出来 ，ch 怎么发音比较正确一点 ，z 怎么样真的是正确的发音应该是如何，好像是发不出来这样子。那人有时候就变得比较沮丧。可是我那位老师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他是一个西班牙裔的，其实，然后他就告诉我，其实 Kenneth 你不需要那么的沮丧，其实当你来到美国，你说了说话你有口音，只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起码多懂另外一种语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你不要跟你同学、跟你同班的一些人一起来比较。你需要的，你现在来到美国，你就跟来美国以前的你做比较。当你来到美国，当你学了英文之后，你是不是比以前有进步？如果是的话，你应该高兴，而不是沮丧。其实我想他这样，这位老师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啊，真的是说合宜的话。然后当听到这样子就说，我往往想起来，当我沮丧的时候，我往往想起来，哎，当我说普通话国语说的不标准的时候，当我被人家笑，被师母取笑，哎，你怎么连这个都发不准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我今天的我，是不是跟过去的我比较有进步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比较有没有进步呢？今天的我跟五年以前的我比较，我有没有成长呢？今天的我跟十年以前的我比较，我有没有变得更成熟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应该数算他的恩典，因为我们是毕竟是成长成熟。可是我们不要满足于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成熟，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的话，我们知道是应该要在合宜的时间、合宜的方法来说出来的。可是要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往往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雅各在他的书信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当中，他用了三个比喻来比喻人三寸的舌头的作用，其实非常巨大，能够控制我们全人的身心灵的。这三个比喻就是马的爪丸、船的舵以及渔火。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马的那个爪环啊，其实是一条小铁链或者是一个小金属片，用那个缰绳把它连起来，放到马的嘴巴里头。骑马的人只要控制住那一个小铁链或者金属片的话，要马走往前走就走，要它停就要停。而舵呢，船舵往往是在船的尾部中心线上头的一个小小的装置。简单的船来说，其实搞不好就是一个船桨，就放在那边，就能够掌握船的 转动的方向，不管风多大，不管是不是往海上，只不过是一艘船，都能够掌握住那个转动的方向。而至于火的话，我们也更清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雅各在说到这几个比喻的时候，他是要强调一点事情，就是说他要强调的是，假如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舌头的话，我们就能够发出巨大的力量来。可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我们人真的能够制服我们的舌头吗？我们真的能够掌握住我们怎么样说的话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过脾气，所有发过脾气骂过人的人，他其实都有一个经验，在骂人的时候说的话会怎么样，越难听就越有用，说的话务求要能够达到伤害人的目的，这个才叫骂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哎，没有反应啊，你们都很好啊，从来没有骂过人啊。我骂完人以后，往往还要加一句，就是说我其实没骂你哦。如果你觉得你在乎的话，那只不过是你小气而已哦。我们往往还加这样子的一句，这是为什么一个目的啊？叫人哭笑不得。所以怪不得有句话这样子说，叫做人言可畏，真的太可怕。甚至于雅各在这里他自己也做了一个结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只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自己都这样子说了，那叫我们怎么办才好啊？我们怎么办才能够真正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真正能够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就需要从根源当中想办法。在读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同样是马太福音十五章里头说到了一件事情，犹太人曾经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你们吃饭怎么不洗手？那当然他的洗手并不是为了卫生干净的缘故，不是为了说这个我们从幼儿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学过这样子，吃饭前洗洗手这样。可是犹太人责备耶稣的门徒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是说到他们没有尽到礼仪上头的本分，说他们没有干嘛不先按照礼仪洗好手然后才去吃饭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能够用人的传统来犯神的诫命，因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耶稣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可到后来他在跟门徒在一块的时候，他再进一步向门徒来解释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他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毛刺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耶稣指出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其实不在我们的舌头，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说出对的话，说出正确的话来？我们必须要有对的心。那什么样的心才是对的心呢？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当信主以后，我们都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可是往往我们却没有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唯有我们把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唯有我们把我们的舌头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让他来掌管，让他来操控， 我们才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才能够说出对的话，在他的掌控当中，我们才能够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把这个对的话说出来。我们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我们其实就好像有一个马枣丸放在我们的嘴巴当中，让耶稣基督来掌控。他让我们说我们就说，他不让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什么时候我们要直接的说，什么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把同样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让耶稣基督掌控船的舵一样，那我们什么时候直走，什么时候转弯，然后什么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劝勉，什么时候我们要温柔的劝说弟兄姐妹，那就好像火的大火的小一样。可是我们往往会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耶稣基督掌控我们的舌头，怎么样才能够我们真的说到我们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呢？其实没有捷径，唯有不断的属灵的操练。我们如果真的坚持我们每天都有读神的话语，每天都与神亲近，每天都有在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相信不是太多的人用我们的灵修杂志。在灵修杂志我们的印刷版当中，其实我们除了我们读当天要读的经文，我们有一段的分享，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一句话。其实那个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没有哪一句话特别能够触动你的心灵，或者是说不是一整句话，里头只不过是一个词能够特别的触动你的心。如果是，如果有的话，那个就是神所给你的当天的一句话。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复思想，并不是说有一句话就有一句话就写下来就是了，不是的，那是我们要反复思想，然后在我们的当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把这样子的一句话能够在生命当中实行出来，能够做出来。当我们有从神所领受回来的话，又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出来以后，神就把更多的赐予给我们，把更多的话语触动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再行出来，得到行出来，再得到再行出来。经过这样子的一些操练，我们说这个就是属灵的操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起来，就能够成熟起来。可是我们许多时候一个人光是这样子做往往做不了，我们需要有伙伴，我们需要有天路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天路伙伴陪伴我们一起走这条路。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家里的配偶，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可能是我们天路走天路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伙伴，可是我们其实还需要有同性的伙伴，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可以一同在主内有更好的交通，有更好的分享，以至于我们除了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我们在操练属灵操练上头所碰到的各种难处以外，我们还能够彼此带祷，彼此互相在神面前为对方来带祷，天路伙伴，祷告同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很重要。可是我们说到对的话也好，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说对的话也好，可是终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不是要成为对的人呢？雅各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那既然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人，那我们有没有 爱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的人呢？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都愿意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行动当中表现出来。能够借橄榄的只有是橄榄树，能够借葡萄的只有是葡萄树，能够结无花果的只有是无花果树，不能够是别的。外面我们看到有什么行为，就说明了内里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在刚刚我们提到了，在耶稣时代、雅各时代，犹太人当中有撒都该人。其实那个时候做教导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人，我们都非常熟悉，就叫做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文士，抄圣经的，同时他们也是法利赛人，他们会教导人的。可是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怎么说呢？在23章，马太福音23章里头这样说，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所说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耶稣就说到了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教导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人不对，因为他们所做的其实说明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就让他们成为怎样的人，而是他们所做的表现出来他们内里是怎样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表现出我们的信，有没有表现出我们的跟随？如果我们说这个教会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然后我们有没有从心里头表现出这个就是我的家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因为如果是一个家的话，我们就会主动的做一些家务事。然后我们感谢神，我们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这样子做。在昨天早晨的时候，然后我们说我们教会我们要爱人爱邻舍，所以昨天早晨的时候，我们教会其实就有参与到邻舍的做一些清洁方面的工作。刚才进来以前我还问我们今天的司会杰林弟兄，昨天那个情况怎么样？因为昨天其实是早晨我也来了，早上先来，可是我中间的时候因为我要去开会，我就中间就离开，我不知道后面结果怎么样，所以我就问我们的弟兄，他说他们差不多要做到，从早上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了，然后大概是做到帮忙清洁，是清洁我们附近有一条铁路，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在那条铁路左右两边其实很多垃圾啊。我们昨天就去做这方面的清洁，做邻舍的清洁工作，然后我的弟兄就刚才就跟我说，他们大概差不多做到10点多10点半以后，然后他们才陆陆续续的离开。我们昨天来了多少人？其实我们昨天来了差不多快30人，有年轻的，比如说 Pastor Elvin 的小孩子、小儿子，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孩，他也帮 也在那边帮助 一同来捡垃圾。也有年长的，我们的年长比较年长的是谁呢？就是 Uncle Gary 在那个英文部的，然后在我们中文部比较年长的就是我们唱诗班，还有在我们磐石团契的那一位 Albert 弟兄，可是大部分的其实是中间比较年轻的，是中生代，像我们杰林弟兄那么年轻的30几个人，我们就一起在那边一同来表现出我们其实不是光是我们自己在做，我们其实跟邻舍跟邻居一起 来做，来表现出我们所说我们是爱邻舍的，并不是仅仅留在嘴巴上头的一句空谈而已， 乃是我们是要付诸行动的。那当然我们说到一件事情，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说做家务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做饭洗衣服是做家务，换灯泡倒垃圾算不算做家务？也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也要欣赏其他的家人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属灵的家里头，我们要少一些负面的、不造就人的、消极的这些批评，我们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正面的勉励，以至于大家能够互相激励、爱心，一同来行善，做好的事情，做满足符合神心意的事情。除了做这些家务事以外，其实我们更要把流浪在家外面的那些人，属于这个家人，把他们找回来。我们说让基督的爱流入万家，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不仅仅基督的爱流到我们自己的家里，也要流通到那一些还在外面迷途的那些家人。今天有很多人是走散了、走失了，他们同样也需要家的温暖，他们同样也需要天父的怀抱。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成为一群对的人，一同一群满足符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一群人，然后外面流浪的、外面走失的那些家人们，他们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就是家人。圣经里头有句话，我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旧约箴言书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环子里。可是我们注意这事情，金苹果在银环子里，那个事情不是偶然的，是需要有人把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环子里，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成为对的人，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法说合宜的话。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起而行道。我们深愿我们都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在他所定的时间当中，用我们主所用的方法说出主的勉励别人的话语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今天当我们一同聚集来你面前思想如何说合宜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上头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更愿把自己仰望照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主，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